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我们现在已经研究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部分。列王记上的17章到22章是一大段落，主要是讲到以利亚与亚哈的事迹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先知以利亚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第13讲里面要转过头来看一看亚哈。列王记上的20章到22章分别记述了以色列国亚哈王朝对外和内政的问题。20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冒出了一个对以色列国造成威胁的亚兰王便哈达。当时亚兰王撒曼的以色列3世兴起，经常进军亚兰。亚兰王与周围的族长和地方的首领想以强硬的手段威吓亚哈，迫使以色列加入对抗亚述的联盟。那时以色列大概已经臣服了亚兰，并按时进贡。所以当便哈达围攻撒玛利亚，向亚哈苛求银子、金子、他的妻子和儿女的时候，亚哈就答应用这些贡物和人质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。大概亚哈以为口头上正式承认亚兰王的主权就能满足他的要求，但是当亚兰王再一次要求让他以实际行动强掠那城的时候，亚哈就拒绝了。便哈达知道亚哈的弱点，声称会粉碎撒玛利亚，企图以此来恐吓亚哈。于是亚哈就用一句希伯来的谚语来回复他，在第20章的11节里说：才顶盔卸甲的，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。意思是说，佩戴武器的人不可像解除武器的那样夸口，也就是说，还没有在战场上决一高低，先不要过早的夸口吧。当这一句话传到便哈达的耳中，他就命令军队摆阵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不知名的耶和华的先知前来见亚哈，再一次证明以利亚不是在以色列唯一侍奉耶和华的人。事实上，这位不知名的先知能公开工作，不再遭到杀害，而亚哈也听取他的话。可见之前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450个巴利先知的事，多多少少的影响到了亚哈。亚哈接受了先知在战事上的特别的指令，他用230位由省长招募回来的青年人做先锋队，再加上7000名当时驻城的常备军，对抗亚兰的大军。在五正亚兰军在帐幕中休息喝酒的时候突袭他们，当便哈达听说有230个以色列人向他走来，他就吩咐要将他们活捉，这就给了以色列人征战的优势，让他们大大的击败了亚兰人。便哈达虽然战败了，但他以他的主要的官员和同僚最终都逃跑回家乡。耶和华的先知警告亚哈，亚兰军明年会再回来，要他做好准备。这个时候亚兰军正对这件事情重新做出评估，由于以色列人在山上战胜，便哈达和他的臣仆们就认为耶和华是山神，于是他们打算在平原发动另外一场战役，以为这样以色列军就会战败。 另外一方面，他也认为与他一起攻打亚哈的32个王明显不善作战，便哈达的臣仆就建议用有经验的军长来代替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听到这里，你对便哈达和他臣仆的分析有什么感想呢？或许你会耻笑他们对神的理解是这样的肤浅，看见以色列军在山上打胜，就认为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山神。但我们仔细的再思想一下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，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只将神的能力局限在某一方面、某一地点，而没有胆量相信他有管理全宇宙的能力呢？但愿我们不要小看了伟大的真神。好，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经文。第20章的26节，我们看见第二年，便哈达果然再一次带兵攻打以色列。以色列军与亚兰军相比，就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一个神人来告诉亚哈，耶和华要让便哈达知道，他不单要管理群山，也能管理平原。在战场上，以色列人杀了10万个亚兰步兵，逃走的亚兰兵企图在亚哈城的城墙边找保护的地方，但城墙倒塌，压死了27000人。便哈达与他的几个官员藏在城里的一间密室里，后来他的臣仆提议向亚哈来求情，以保全便哈达的性命。他们腰束粗糙的黑布，表示哀伤后悔，又头套绳索，表示屈服和愿意成为得胜者的守门人。亚哈接见了降兵，没有按照所应该做的杀了他们，却愚昧地称便哈达为兄弟。亚兰人立刻抓住这番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于是人将便哈达带到亚哈的面前，便哈达答应归还从亚哈父亲巴沙手中得来的诚意，并让以色列人在大马色享有贸易特权，正如亚兰人可以在撒玛利亚享有贸易特权一样。为什么亚哈会在完全得胜的情况下这样慷慨地对待便哈达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时亚述的势力已经在东面疆界慢慢地兴起，而亚哈相信他需要亚兰的势力作为缓冲来对抗亚述，如果战争爆发，彼此就可以成为盟军。亚哈这样的想法再一次显明他不信任耶和华的保护。虽然神两次的救他脱离便哈达的手，但亚哈还是宁可依靠便哈达，也不依靠耶和华。为此亚哈将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从亚哈和便哈达的交往可见人的忘恩负义和软弱的一面。亚哈没有记住神的恩典，却只记住便哈达的强势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见外交上的决定未必有利于宗教信仰，但信仰上的决定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日常事务中是以什么原则为依据呢？是靠自己、靠别人，还是靠神呢？我们会不会也像亚哈一样，有事的时候去依靠神，但困难一过，就立刻将神撇在一旁，继续我行我素呢？之后20章35节到43节，记述了亚哈受到先知的责备。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叫他的同伴打他，那人没有照他的话去做，也就是不听从神的吩咐，结果被狮子咬死了。之后先知找到另外一个愿意听他的人，把他打伤， 他就用头巾蒙眼，改装换面，在路旁等候王。当亚哈王从那里经过，先知告诉他，在战场上有人要他看守敌军俘虏，如果俘虏走失了，他就要以性命代替他的性命，要么要交出30公斤的银子。这先知告诉王，他因为有很多的事忙乱，结果让俘虏逃走了。现在先知大概想向亚哈求情，但亚哈拒绝帮助他。之后先知除去了装扮，让亚哈认出他是先知。之后先知告诉亚哈，由于他放走了便哈达，并没有服从神的命令把他处死，所以他要付上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便哈达的生命。亚哈听了就闷闷不乐，返回撒玛利亚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能够从亚哈的身上学到一个专一听从神吩咐的功课。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特定的责任，最初我们尽心去做，可后来有别的事情插进来，我们就变得忙乱，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其他的事，却忽略了最主要的那一件。亚哈起先也是按先知吩咐的方法去打仗，后来按自己的心意处理俘虏，结果不光得罪了上帝，自己也付上极大的代价。21章起，追溯到引致亚哈死亡的事情，这事与亚哈的内政有关。在处理完与亚兰的战争以后，亚兰开始闲修，着手处理他的私人的事务。他特别有兴趣在耶斯列的东宫附近建造一所花园，那块地是属于拿伯的，他在那里栽种了葡萄园。亚哈提出要买下那块地，那哈拒绝了，因为摩西律法规定要禁止人售卖由父亲留下来的产业。这里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23节到28节、民数记36章第7节、以西结46章18节。亚哈因为得不到那块地就发脾气不吃饭。亚哈的妻子耶喜别知道丈夫苦恼的原因以后，就吩咐当地的长老和贵胄宣告禁食，召开审判，又叫两个匪徒做假见证诬害拿伯，说他亵渎神和君王。因此拿伯就被拉出城外，被人用石头打死。由于在拿伯死后产业应归他的儿子们，因此耶喜别也把他们也杀死。在这个凶杀的事件里面，拿伯的忠贞和亚哈、耶喜别并他的同党的邪恶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虽然拿伯只是一个平民，又居住在不信的人当中，但他还是坚持自己对神的敬畏和教导。亚哈看上他的产业，对他威逼利诱，但他都不为所动，坚守以色列人理当守住自己产业的信念。虽然因此而失掉了生命，但他活得正直刚毅，留下忠贞的见证。反而亚哈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单不爱惜百姓，反而贪图百姓的一块葡萄园，又任由耶喜别摆布。虽然他得到所喜爱的田地，但他在死的时候根本带不走那块土地，而他的罪必须带到神的面前受审判。他作王本来大有荣耀，却因为犯罪使他蒙羞而死。耶喜别更是恶毒，借着王后的地位和权势任意妄为，他为自己作恶所得到的沾沾自喜， 却不知等着他的将是神的公义审判。耶洗别的长老贵胄因惧怕王后而助纣为虐，陷害忠良，也难逃神的追究。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必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为受屈者伸冤，施行报应。当亚哈正要下去得葡萄园，以利亚就去见他，责备他图财害命。以利亚预言亚哈将要被杀，凡属他的男丁也要被杀，王朝要结束。耶洗别的尸首被耶斯列的狗所吃，而且亚哈的后裔都得不到埋葬。亚哈听到自己的结局，就在耶和华面前自卑。为此神决定对他妻子和他家的审判在他死以后才进行。从21章28节到29节，我们看见神的怜悯。正如以西结书33章11节所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虽然亚哈表面的悔改带来缓期执行审判，但我们从下一章里看到，这里证明了亚哈的心没有彻底改变，因此神将亚哈交给了灭命的天使。22章提到了亚哈最后的战役。之前亚哈释放便哈达的时候，便哈达曾答应归还一些诚意给亚哈，但后来他没有这样去做，于是亚哈就想攻打亚兰，好从他手上取回约旦河东基列的拉莫。那时犹大王约沙法正拜访，他表示愿意与亚哈一起出兵，但敬畏神的约沙法提议先借着先知求问耶和华。那时亚哈宫中400个先知都唯唯诺诺顺从亚哈的心意，赞成攻打亚兰，可约沙法还是感到不安，就再一次问是否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。这就带进了勇敢无惧的先知米该亚。亚哈很讨厌他，因为他不说逢迎妥协的话。米该亚很清楚自己服侍的是神，而不是自己的肚腹，所以敢于直言。虽然他的直言带来了君王的厌弃，同行的辱打，但他忠于神要他所说的话。他预言亚哈会战死沙场。亚哈听了他的话，虽然心中不安，但还是坚持要攻打亚兰，同时又惧怕敌军认出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于是用人的方法补救，改装上阵，但人的方法没有使他逃离失败的结局。神用一个普通的士兵随便开弓，就把亚兰射中，当天晚上就死了。亚哈的遗体被送到了撒玛利亚安葬，但他的战车却在城外的一些池子被清洗。那些池子是用作洗衣服、妓女洗澡、动物喝水的地方，而野狗就在那里舔他的血。这只是以利亚对亚哈下场部分的应验，因为亚哈自卑，神才怜悯，将预言延至亚哈的儿子约兰的时候才完全的应验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过列王记上的大部分的经文，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要继续研究列王记上的最后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要进入列王记下。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先研读列王记上22章41节一直到列王记下3章27节。列王记上22章41节一直到列王记下的3章27节。
Thank you.